也把它挤出四点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我们在根尘接触的诸法，也就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啊，我们不是要远离，要等到圆融。所以我常常劝大家，我们在根尘接触的时候啊，我们把心安住在佛号。如果你根尘接触被境界转了，你就要观空离相；如果还扶不住，你就要用知道它是我八四五十一心所演化出来的假象，像梦一样得不到，再扶不住，就要知道，这个哈，这是过去生所欠人的因果，现在是因缘具足了，果报还自受，我就受了，哈，再还了，身心得到解脱了。如果还扶不住，菩萨考试警觉了，要小心，我绝对要通过这一关。在境界中啊，修不动心，到最后呢，你最先呢，如果你这五个都关不住，只好用忏悔的力量，知道你这是业障习气种子很重，用忏悔的力量把它拔除掉，最后五个法门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最后降成四个、三个、两个、一个，最后连一也不要了，一切烦恼都挂不住了，那你成功了，四跟理就圆融了。四就是你根尘接触的境界嘛，那离就是空寂的嘛，哈，离是空寂的。我们现在四离为什么不能圆融呢？因为呢，你把四当成真的，空你见不到。所以我刚才分析阿赖耶就是一种能量，当体跟你讲这个东西是假的，包括你的身的这个根身也是种能量聚合在一起的，心法也是种能量，根本是个空的，是个宇宙之间就是个大能场而已啊，得不到的，哈。你让我们再这样来对治我们的这种烦恼习气，所以我们在境界中用这样来对治，最后境界完全惹不上的时候啊，你也不假，不需要再观行了，也不需要这个道理了，那就理根事的圆融了，心地清净，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学来的，是你心地了无住心，清净无余的时候，最客观最圆满的智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修学佛法一定呢，要先在境界中对治八风吹不动啊，这样来这个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间能够达到圆融。这不是一面的摒除，但是有一些人他修学佛法先远离我们世间，这个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真正要远离，他是什么呢？我没有办法在世间啊受这个世间的考验，因为这个世间的诱惑力太大了，那没办法，我暂时离开世间回避一下，到山中啊，跟了一个老好的师父在那里学，在那里用功精进，在那里修根本智，到最后呢，你真正正的根本智成就了以后，好了，普为来接住，再来修后得智啊。这是我们就好像我们常讲的，从有入空，能够从空出假，最后你才从假入中啊，证的第一地，这样可以啊。所以你看有很多寺院呢，它盖在山上，那个出家人刚出家的都一直住在山上啊，那个山上都做很高很高，盖得很高很高啊，那很不好盖啊。你看那个大陆很多很多那个寺院盖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啊，以前要盖那个房子都是用人工这样挑各种建材上去盖起来的，现在我们一些游客啊想到那上面去啊，嘿吼，太累了太累了，那走路要走一两个星期，太累太累都不愿去。所以现在为了让大家的方便啊，就设了什么缆车啦，还有人力用排的啦，还有什么飞机啦、直升机啦，那个地方就不用修行了，对不对？受到很多人的干扰了。像以前在那个那么高的山上啊，你要是剃了度到那个地方去修行了，那真的是天下太平，你看的就是青山白云，对不对？啊，空气啊非常的清新啊，宇宙的能量非常的充足，所以也不需要很好的营养，因为宇宙中充满了这种能量，它能够啊让它身心得到很自在，所以在那里修行呢，很容易得根本智。等到他真正修行了以后，就下山来帮助众生，这是过程。但是呢，你觉得不是说我就远离尘世就永远不再接近这个众生了，这样修行也很难真正的成就 最圆满的这种智慧，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啊，我们要哈、不是一面的摒除，一定要懂得圆融，事跟理要圆融。那第二种，依法不说断面相啊。那像我们在家居士，我们对世间法不能去断面相，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雪公老师就是李炳南老师啊，他也叫我们要敦伦敬奋啊，要尊师孝道啊，要懂得我们修学我们中国的这种伦理道统。所以朋友之间要讲信修睦，一定要这些最基本的这种仁义礼智信仁义道德一定要做得好啊。所以太虚大师才讲人臣而后佛臣啊，你没有人臣的这种做一个真正世间的好人君子啊，你想成佛那是不容易的。佛是至善圆满，道德圆满了，智慧圆满嘛，那人都不能圆满了，那怎么能够修学成佛呢？所以我们人间的这种人应守的这种责任心，应付的这种责任心，你一定要守，一定要做得圆满。所以依法不说断面相，比如说我学了佛以后啊，我什么都不管了、啊、对不对哈、只要有障碍我的都是我的逆增上缘了、啊、哈、那看到自己的家人都是讨债鬼啊，对不对哈、都是冤亲债主了。你看你要常常要想啊，我们真的是善缘才有这么好的姻缘，大家共聚在一起啊哈、所以并不是说是学了佛以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变成冤亲债主了，那就很糟糕了啊。所以世间法上你一定要做的圆融啊，要把人把它做好，人的根本的道德一定要把它做好。那在出世间法的修学上啊，我们根本上我们要懂得持戒修福，我们本经就告诉我们持戒修福啊，真正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依照我们所修的法门啊，佛门里面我们有净土法门啊，也有现在我们基金会有开唯识的，然后我们现在在研究心地法门，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境界中起观行啊，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那日常法师也有讲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是那个中国八大师所讲的，也是告诉我们修行的一密宗的方法，一步一步一步的降境界到成就菩提的啊。那我们这里也有天台宗的研讨班啊，选择我们自己修行的法门啊，这是在解门上用功，但是你行门上一定要修学六度啊，帮助众生。所以行云大师告诉我们的替众生服务，对不对啊？给人服务，给人信心，给人希望，还有给人方便，这四个你是不是要记得，这是我们修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一个基础，这是很好的一个基础。然后行云大师也教导我们，你大我小，对不对？你尊我卑，哈、啊，对不对？你对我错，你行我不行，对不对？你处处都这样想，你的我执就破掉了啊，而不是说，哎呀，我学佛这么久，你才学多久而已，哎呀，对不对？你是不是瞧不起别人，这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你都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啊。所以啊，你看我们虽然在研究这种空理金刚经观空理相的空理，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是在事相上不执着这个空理，而不是废事啊。所以你看像这个很多人啊，他学了这个佛法的空理以后啊，就说哎呀，这个佛法讲空啊，你太执着了，不要着相了，那你偏空了，已经不是真正佛法讲的空理。佛讲的空理是中道哦，是中道，是圆融的，是事理圆融的那空理 啊。那因为佛法里面有的讲空，有的讲有，所以你要找到适合你的习惯的。那、佛在这样教我的很多，你其实你是在修堕落，你只是讲佛，因为佛法就是破执着嘛，你执着有用空来破除，执着于空用有来破除，一样哦。他是讲叫你入中道的哦，但是我们很多学佛的人为了自己方便偷懒说，哎呀，佛教我们不着相了，每天做早晚课礼佛，哎呀，那都太着相了什么了，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这样就不懂了真正的空义了。所以我们修学金刚经，你每天早晚课一定要做，只是个人做的习俗不一样而已，选择对你最有用的观行，你念的那部经典对你最有用，你一定每天要做， 每天做个自我省察的这种功夫一定要做。那你吃饭的时候啊，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懂得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对不对？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第一口愿，你不要念出来不要紧，但心里就要想愿断一切恶，第二口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啊。然后你喝茶的时候，对不对？你泡一个好茶，对不对？泡到这里，对不对？然后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供养法界一切众生，时时就提醒三宝啊，对不对？那佛是觉也，法则正也，身则清净也，而不是在一切法起断灭了。这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不起断灭相，这是我们修学的入手，时时提醒自己。但莫学啊，我在这种每一次吃饭，乃至有人家请我喝咖啡，到那个咖啡厅、那咖啡店那一边咖啡厅，我就这样眼睛闭着。他说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对不对？我就在念，这么香呢，啊，这南山咖啡，佛陀啊，你大概没有吃过吧？对不对？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啊，我就这样想，我就时时心不离三宝，时时保持自己跟三宝在一起。所以在事中，在有中见空，叫事理圆融。不是说这个观空理相这不要了，太麻烦了，对不对？但是我这三供养里面我还加一个，供养，我把这个供养一切众生前面加个供养护法众生。因为有些护法他可以自己变现食物的，有的是不行的，有的他还是靠人家供养，你在那里吃得很香，他在那里没东西吃也不太好，对不对？所以我特别标出来，我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供养护法众生、护法菩萨，对不对？来供养一切众生，特别把它标出来。因为你要是真正去用功，你常常会感受到有护法菩萨，你会很清楚的去感受到的。所以这个啊，我只是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做一个补充。像我们这个，你日常生活不要嫌这个是好麻烦啊，对不对？这太着相了吧？这个太什么了？虽然默学是学金刚经、六祖坛经的，但是我这些四项没有会的。你看，吃饭的时候泡一杯很香的茶，高山洞顶高山茶，阿里山高山茶，一打开，啊，好香哦！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对不对？你时时这样想，心中念念不离三宝啊，对不对？但是你这样想是希望广求无上佛道啊，所以用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心态来修学，来观想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目的是修戒定慧，修正而不邪，修那个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用这样来做观想，啊，这样来协助我们做一个自己自我省察的功夫，啊，所以这个是在出世间法上我们要这样修。然后你真正成就了，啊，开了根本智，那你要广修厚德智，普利一切众生，啊，六度万恨，广修厚德智，修四舍法是无量心，要把你的心量拓展，啊，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然后以四舍法这个布施、梅姨、同事、力行，用这样来广结善缘，普利一切众生，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就佛道的啊。那我刚才讲啊，每个人修学佛法、做早晚课，种种个人不一样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晓得，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自己设一个方法，如何？因为一切法门都是要如何，你用怎样的早晚课？用怎样的方法可以时时提醒你往上提升，不要往下沉沦。十法界里面你能够一直往到佛法界上面往上提升的方法，那就是最好的方法了。如果你不能往上提升，啊，你只是在那里求得不到真实的受用，谁教你都没有用。你去请教哪个师父啊，这个师父法门是哪个师父教我念的，结果你根本断不了烦恼，服不了你的妄心，那个法门不是真正的好。你那个用那个你每天做的功课，跟你每天做的观想，跟你每天做的那个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你再加上什么没关系，对不对？你在常讲我要发四十八大愿，在你做供养的时候，你也可以加上你的四弘誓愿，对不对？哈，我要断我一切后，哎呀，或者是你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啊，愿三宝帮助我，我嫉妒心特别强，一定要帮我把嫉妒心啊，我要随时提醒我嫉妒心很强。比如用这样，我只是做一个比喻啦，不是我的嫉妒心很强啦，对不对？我只是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毛病，你在时时这样提醒，时时提醒，把这个最大的改掉。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特别强的那个毛病，你一定要把那个特别强的毛病改掉，你才会发现你底下那些小毛病。或者说你往往会被你那个特别强的那个毛病捂住了，你自己不觉得，你觉得我没有什么毛病，其实你是被那个特别强的那个盖住而已。所以你那个特别强的东那个毛病呢，你时时刻刻在早课晚课吃饭喝茶喝咖啡，你时时要提起警觉，时时把它断掉。所以我以前不是举一个例子吗？有个人跟我讲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毛病啊，我没有什么过错啊，我不过是钱爱爱啊，你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很爱钱嘛，钱爱啊都一样啊。哎，后来说，哎呀，你的毛病就是钱爱爱啊，你被这个太爱钱了，挡住了你的所有的毛病，你都障碍住了啊，被它盖住了，所以你发现不了毛病了。啊，你一定要赶紧把你的贪欲之心去掉啊！用借的布施发慈悲心，把你这贪欲之心拔掉啊！啊，来增长你的悲心，把这个贪欲心拔掉。因为你自私自利、贪爱了，你就会对别人以起以舍啊！就好像我刚才就差一点，刚才所举的我自己的例子，就差一点点为了自己的贪欲心啊，去做那个标那个人家已经破产的那个房子，所以我常常欠人家。如果你是以这种赌的心情，以炒作的心情去买股票，你不要去碰，你就是会产生这种心。因为当你赢股票的时候，是一半的人在那里哭，对不对？那是输的人输了、啊，对不对？你赢了很多，说不定里面有两个人跳楼，我们沾上了跳楼的共业，很麻烦。但是你买了自产没有问题，我买了我自产呢、啊，帮助国家建设有什么不好？帮助经济繁荣有什么不好？我自产我摆在那里，我没有钱再来买，那是正当的。虽然我们炒作股票、买卖股票不犯法，但是呢，你炒作久了，心就慢慢这样。血喊逃湾股，逃湾股大喊对逃看股啊，他那个你的那个心的灵敏性，对于好坏差别的灵敏性，你就感受不出来了啊。所以你就好、哦，就好像我刚才讲，我差一点就去标那个东西呀、啊，啊，那还好我没有去标。过没有几天，我就买到一块63坪的地，很小，对不对？啊，总有个工作做嘛，对不对？总有个工作做，还可以开始才有点事情来做，哎，对不对？我差一点点去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你常常这样的检讨，把这个贪去掉了，果然，哎，有一天那个朋友就跟我讲，哎呀，我真的是惭愧啊，我因为我以前的贪呐、啊，我忘掉了关心我的父母了。我父母亲呐、啊，生日的时候我不敢去见他，见他要给他红包啊，我就打个电话说：“爸爸，生日快乐、啊、就好了，对不对？去见他要包红包啊，过年嘛，对不对？哎呀，对不对？哎呀，我在国外啊，回不来啊，对不对？回来也要红包啊，对不对？哈、啊，所有一切亲戚朋友都不敢去，他怕花钱，对不对？啊，其实他已经很有钱了，而不是没有钱。所以有很多人他有钱，他自己花啊，他。”一点都不啊，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可惜。所以你看最近报纸登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某一个立委啊，什么到某个饭店，怎么一下子100万的去光光了、啊、为他自己花，结果还闹了一个这种社会上的桃色新闻，那种八卦新闻，对不对？他自己花这么多的钱，他不在乎，只要他自己花，他甘愿，他给人家花，他一点点他都舍不得。有很多人就这样，对不对？所以他忘记了他的父母亲，忘记了他的朋友的亲情，哈、啊，那忘掉了他的姐妹的这种亲情，朋友之间显得非常的功利，然后见利忘义，自己心里面根本没有仁义道德，只有利益，眼前只有现实功利，我怎么变成这样的人？哎呦，他发现到了，有救了。所以你看，就那个贪情，只有一个小毛病，极爱爱的你啊，既然有这么多的障碍，所以你要把你最大的障碍挖掉。你才会看到，哎呦，我内心有这么多的毛病，把它改过了。所以君子多过啊，小人无过啊。君子就在拼命改过，改到没有过了，就由君子提升到贤人了。贤人再把那些维系的祸再去掉了，就变成圣人了。啊，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改过啊。所以我们以法不说断灭相，你要懂得用这样用功，把我们自己做一个检讨。所以自己的毛病 绝对不能原谅自己，我们就是很容易原谅自己。那个会原谅自己最大的毛病就是那个欺世，欺世太可恶了，对不对？我们要打欺，天天要想着打欺，你做早上课打欺打欺都可以，对不对？不是打太太哦，那不行哦，对不对？打你那个第七世哦，啊，那个第七世啊，他的潜意识，他时时刻刻都在，嘿，我贪，我爱，我嗔，我痴，他什么事情都把它合理化。但是你不觉得你在我爱，我贪，我痴，我慢，这才恐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说，我这个人啊，做事情是最功德、最公道了。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了？我对人是最好的了啊！可是人家对我都不好。你细看看，社会上很多人都这样讲啊，我是怎么好怎么好，人家对我怎么坏怎么坏，那到底是谁坏呢？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对人家很好，那奇怪了，那个对人家很坏的人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突然消失了，那就是欺世在原谅自己，欺世在我痴啊、愚痴啊，可是你自己不能发现啊。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我自己的过错在哪里，你要维系的审查，维系的去注意啊。修学就是修正行为嘛，修正行为，修正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那就是修行了，而不是读书啊。读书没有用啊，你书读再多你不能圆融啊，你书佛法懂得再多变成个佛学家，懂得再多用佛法来套人却不来套自己，对不对？所以这样会变成佛呆子啊，对不对？净空老法师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佛呆子，你这个懂太多可是却不能用，不能断烦恼，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啊，以法不说断面相，我们真正是要用功啊。那这个我是所举的，这个是从我们出发心这样到了成就，你还广修获得智啊，然后达到真性不异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我们接着请看底下阶段的经文，是不是？若菩萨已满红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一人，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回顾是不是？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是的，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是不是？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佛接着又告诉须菩提呀，假若菩萨以满红河沙等世界七宝啊，你看一个红河沙代表一个世界啊，代表一个世界，那这样的红河沙数的世界所有的七宝哪来布施？哇，那当然这个量是太大太大了，不可思议了，简直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数目了啊。这种布施，假若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一人，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啊。那假如有个人知道一切法无我，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啊，人无我啊，人是五阴合合的，色受想行识五阴合合，大家晓不晓得？晓得吧，对不对？我们研究金刚经这么久了，这五阴合合是没有自体，不知道，那真的对不起金刚经了，对不对？大家都晓得人无我，那法呢是缘起自性，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也没有肢体，是我们的偏计执把它变出来了，我们的妄想自性把它变成了有一切法，法没有主体，这个我是代表主体的意思，人没有一个真实的我体，是五蕴合合的啊，是阿赖耶的内变根生，外阿赖耶的色法的种子内变根生变成这个四大的假合身，外变器界变成器界的假象，然后阿赖耶的心法的种子心能变成了心意识，变成了我们的见分相分，整个我世界就是一个能藏啊。那当然你从这里去推想人无我法无我，一下就理解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从啊五蕴合合的假体不是真的有我，那各种条件聚合而成型的这个假体是我自己的妄想自信，也没有实体，你一下就晓得了。那这样是不是就比他世界七宝布施还要多呢？没有，最重要就是底下这一句呀，得而成一人啊，这要真修啊，得成一人。所以懂得人无我法无我大家都懂，但是能够做到得成一人，安住不动心了，在顺逆境界绝不动心啊，这就不得了了。 啊，所以诸位啊，这得成一人，当然如果是圆满的成就，那就是无生法忍，真正见到明心见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嘛？自信原无烦恼，本质清净，具足红沙妙德，证无生法忍的这个菩萨啊，那最少是原教初住菩萨，或者是别教初地的。那我们本经叫做，假如能够信心不逆，就是这样的境界，得成一人，安住在离体上，啊，无所有清净平等无相的我们这个真心的心体上。所以他在任何一切境界心都了不动心，他智慧圆满，他通身就是真理的化身，那这是真正的得成一人。但是不必到这个程度，只要你在一切顺利境界你不动心，那就不得了，那你修行的话很快就见到。所以得成一人，你最少最少你要做到八风吹不动。八风大家晓得啊，什么机回赞叹，什么力衰，都是一对一对的，一共有四对，对不对？八风吹不动，那就是表示我们的世间的这种顺利境界相，你一定要懂得这样的。所以诸位，如果我们知道一切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你要感谢众生啊，要懂得修学啊。所以我刚才才讲，我们现在活在相对待的境界里面，你要修行，即使你到了阿弥陀佛极乐净土，阿弥陀佛，哎，你等于到那里结下安基，对不对？精进一阵子，哎，你到娑婆世界，说不定派你来台湾参学，对不对？说不定有的被派到啊，那个大陆去参学，有的派到哪里去参学，看你的毛病在什么地方。阿弥陀佛有智慧，他就送到你那个地方去参学，因为我们是活在相对待的境界嘛，一下把你送到绝待的境界，你根本无从修起呀，对不对？你无从修起呀，反正你必须依相对待这样来对治。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相对待的境界啊，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环境呢？人家骂你，对，啊，对，检讨检讨。碰到逆境，像我们现在景气不好，啊，我很相信我们的经济部长讲了，哎呀，你们要过苦日子来，没关系，苦日子刚好是我逆境碰到逆衰的这个境界的时候，逆的时候不会觉得骄傲，苦的时候我也不生烦恼，在这里境界一样，苦的时候我们也要发菩提心。所以啊，我们虽然是很苦，但是在某一个机缘里面被我们发现到深坑有一块地，对不对？那块地，哎，这个离台北市只有30分钟，离我们基金会只有30分钟，真的是非常好啊。我讲那个地方只有听到鸟叫、虫鸣，还有风声，还有流水声，哇，好棒，对不对？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鸟，包括两种鸟，一种是肉鸟，一种是铁鸟，铁鸟的飞机声啦，对不对？那个就比较噪音一点，但是比较少了。有什么？那个有沙冈坠，是从山泉这样冒出来的，然后一条溪流从旁边流过去，真的很美，很安静。到那个土地里面呢，你看不到一个房子，看不到一个电线杆，啊，然后看不到一个坟墓，那显得非常的隐蔽。那是一个真的一个很好修行的地方，啊，一个很好修行的地方。那有几个人一起发心啊？那这块地当然是很问题一大堆，很地点是很好，因为它哇一胎底啊，二胎底啊，三胎底啊，又法院又有问题，嚯、哦！所以它卖得很便宜，路都开好了，车子都可以开到目的地啊，甚至那个大卡车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开到那个我们那块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啊，那个，当然了，那个山那个泥巴地是不行，但是因为它道路已经打上水泥路，打到了那块地的最后面那个地方，所以啊，都是现成的。现在山坡地要开发很难呢、啊，是很多人看中这样的地方，可是呢，大家不敢买，因为问题很多啊。我们几个人大家商量以后啊，大家说，嘿，共发菩提心，不入腐屑焉得福祉，好了。骗就给他骗一次了，我们终于把他请下来了啊！将来如果我们大家辛苦一点，啊、大家通力合作，把它做成一个台佛陀纪念有个都市里面的道场，但是可以办夏令营、冬令营、各种学生训练营、念佛堂、禅堂，通通把它集中在那里。这里半个小时就到了，真的半个小时就到了啊！我每次邻居是说，如果 跟剪辑师，他为了达到他那半个小时，那个开车大概开车子，大家被他一载都要吐了，下车都要吐了。哦，但是果然没这半个小时，对不对？啊，那这是开玩笑的。我们还是一样，虽然在这样的经济不景气，我们还是保持这样的心，随时把它保持得住。所以要懂得在经济中，还是保住你的这个菩提心，不要说碰到一点顺利境界就在那里啊，哎呀，这菩萨不保佑啦，哈、啊，对不对？一点也不感应啦，啊，忘了不离了信基督教，对不对？看你有没有点希望啊，天天的怨天尤人。所以有很多人信佛信一信，哎，信基督教了，也很多基督教信一信来信佛的，啊、对不对？哈、啊，真的没有意思的。所以你就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反正都是虚幻的，该来的总是会来，不该来的绝对轮不到你，这是一定的道理，对不对？了凡四训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要相信智慧者的话，佛所说的跟我们讲的一点都不错啊，一饮一啄都是我们自己所造作来的啊，对不对？有信心，然后好，这个顺利境界刚好给你修真上缘，在人与人相处之间断掉了我们这种贪嗔痴慢疑分别这种执着这种习气，你才能够得成一人啊。所以我劝大家那五个方法也是要得成一人的方法。你修净土法门，你就好好的念佛，如果你净土服不了，好，那你用加上我劝大家那四个方法来对治，你才能够得成一人嘛。所以你才能够在顺逆境界中得到解脱，得到解脱人才是真正的快乐啊，而不是或、哦、你要拥有很多福报，拥有很多福报的人，如果他看不开放不下，那更苦哦，对不对？他患得患失啊，到了临命终的时候更苦哦。为什么？哎呀，一下就不见了，那更惨了，更苦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现在了解了一切法无我了，那应该要赶紧拿出来对治。不懂道理不修没话说，懂道理一定要用功啊。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啊，他佛陀发愿，这个发四弘誓愿要修学佛道的时候，提婆达多生生世世找佛陀的麻烦。后、哦、在佛陀最后这一生示现成佛这一生，提婆达多啊，用大象狂象来对付佛陀，然后从山顶上丢石头来，想尽办法来破坏佛陀。佛陀啊，他说：“哎呀，提婆达多大善之士啊，要不是提婆达多的这样的对我啊，我怎么能够得成一人呢？”我虽然了解人无我法无我，但是我没有机会圆满人啊，没有办法成就人波罗蜜啊。诸位啊，那个提婆达多啊，他虽然出佛身起掉到地狱啊，那阿难啊，他是提婆达多的堂弟啊，他提婆达多的亲弟弟啊，很难过啊，就问佛陀说，我哥哥现在怎么样了？佛陀说，哎呀，你不用为他担心，吼、哦、他真的很愉快啊，对不对？舒服的很啊。阿难说：“真的吗？他掉地狱怎么舒服呢？”佛陀用神通让阿难到地狱去看他的哥哥。哦，一看那个地狱简直像四禅天人，那个天宫围墙、花园、楼阁什么都有，嚯、哦，漂亮的不得了。阿难觉得很奇怪啊，那怎么回事啊？佛陀说：“因为他就是当我的逆增上缘呐、啊，所以我成就佛陀，他得到福报啊；我成就无漏功德，他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所以诸位啊，你要行菩萨道，你要发菩提心啊，不要让众生生气啊，对不对？那更不要让你的家人生气啊，你自己的啊，这个父母亲、太太、小孩，让他气啊，不要。你那教育小孩那是另外另当别论，你自己的长辈、亲朋好友，你要慈悲他，慈悲从自己的近亲好友做起啊，你不要让他生气，对不对？他嘿不生气，你能够把它忍下来，当你的顺逆增上缘，你得到无量的功德，他得到福报啊，对不对？他将来即使是掉到地狱可以享福，对不对啊？当然这是像那个提婆达多，那是特例的，那个福是特大的，对不对？那换句话来说，他得到福报。那如果你被他这么一击，你破功了，对不对？火烧功德林了，他将来要感恶报，因为他害死你了嘛，对不对？你本来会成就，结果呢，害你破功了，他变成害你了。所以诸位，你要利他自利，你要懂得忍啊。如果你忍得住啊，你会知道一切众生都是你修行的对象啊。 所以道常在哪里啊？你懂得用功，那就道啊。所以那一天我们在说道常在哪里，道常就在你自己用功的心嘛。所以如果我们为什么一般都叫做寺院叫做道场，因为寺院那个佛像很大很高，那个寺院盖得很庄严，你到那个地方心就被它提起来了，所以你的心就很清净了，对不对？如果你心很清净，在那里礼佛，你在那个道场是修声闻圣缘觉圣的道，对不对？那个地方对你来讲就是声闻圣缘觉圣。那如果你到那里一看到，哇，佛像这么庄严，它是借修德显性德的，好，拜佛给他们拜，我来帮助他们拜佛，我帮助他们打佛器，我帮他们扫地，帮他们做义工，帮他们做什么事情啊？帮他们洗衣服，哎，那个地方对你来讲就是菩萨道场，对不对？那如果你到寺院里面，哼，他有什么了不起？坐在第一排，我坐在最后一排，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捐多少钱？为什么功德主？哈，这个社会现在好功利哦，哈，50万就什么什么功德主哦，这个捐也不少，1万块啊，还跑到门外去了，真是太秀气，太狠心了。那个地方对你来讲啊，就是修罗道场，就完全看你如何用心了。所以，如果你时时都在境界中，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中，都能够修清净心，哎呀，平等心，那你在修声闻圣。那如果你时时都在修处事待人接物中，你时时都能够保住你的清净平等慈悲，你时时都在修菩萨道场，到处都是菩萨道场，所以看你怎么用心啊。道常在心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到了真正的寺院，如果你的心是不平的，是嗔恨的，是啊，你那个地方就是修罗道场，对不对？那你在那里只想你自己的，你到那个地方就声闻道场，你到那里想到大家一起好，我情可为大家奉献，你在那个地方是菩萨道场。这道场的抉择在你自己，存乎你这一念心而已啊。所以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要知一切法得成于忍啊，你就要这样修啊。在佛成就了以后，非常感谢众生，如果没有众生的顺逆增上缘，他怎么能够成就呢？我们也一样有这样的心态来用功啊，所以我们要感激众生。所以你修学佛法，你真正的越来越成功的话，你会越来越觉得众生太可爱了。哎呀，他们对我太好了，如果没有他们，我怎么能够在菩提道上增进呢？我怎么能够在菩萨道上精进吗？如果你看了众生哈，现实功利，面目可憎，对不对？那你修得再好也是骗人的，对不对？那根本菩提心画不出来嘛。所以啊，检视你自己的修行，处处都可以检查出来啊，不必问别人啊，问你自己这一念心啊。所以啊，知一切法得成于忍啊，这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啊，这样的菩萨是圣前面用七宝，世界七宝来持用布施啊，还要殊胜哈，还有圣前菩萨所得的功德啊。那在这里啊，我说我们嘴巴讲很容易，你看我讲的苦墨红灰，我也是一样不得成一人，对不对？没有用啊，所以要用功精进。但是我常常会自己做省察的功夫啊，绝对朝这样去用功，但是千万不能做一套说一套又讲一套，那就不对了。但是我们朝这方面去努力，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薄地凡夫，本来就是相对待的境界里面修行，不是菩萨的称性起修，前心前修再信，只要我们能够常常自觉反省就好了。我在这里特别举出来，知道哈，人无我法无我很容易啊，真的能够得成一人，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久战沙场一个将军呢、啊他看破一切了，哎呀，这个沙场最后还不是那样子啊，最后他已经厌倦这种当官的当将军这种生沙沙死生啊，这种喧喧哗哗的在那里那种将军的这种工作啊，所以他就跑到大会中搞禅师这个地方啊，要求出家。他说，我看到人间的悲欢离合啊，我看到这个世间的无常，我看太多了啊！你看那个皇帝，虽然你建了再大的功勋啊，再大的功劳，皇帝不高兴，马上把你贬了，对不对？运气不好还被砍头了，所以他真正看淡了，算了算了，我看破一切，我真正我要去出家了啊！那个中考禅师就跟他讲了：“你有家庭啊，虽然你家庭家境 还不错，因为你当过将军，家境还不错，但是你还有很多习气呀、你还有的坏习惯呢、对不对？你还不能出家了，慢慢再来吧。那个将军就跟大慧中搞禅师说：“哎呀，禅师啊，我现在什么都放得下了，什么？你看我将军呐、一品将军我都可以舍掉了，那家庭、儿女、事业，我还有什么放不下？我天天跟皇帝在一起，我都可以放得下了，看得开了。啊，师父啊，我现在真的都看开了，这些事情我都看开了，看淡了。我啊，这种八风对我来讲已经……”人生的这种顺利境界都有着平淡如故啊，我心中是一点火都没有啊，我是这么的安详自在啊，师父啊，请你收我为徒啊，我真的是这样啊。那师父说好了，过几天呢，好了，我知道了，现在我有点事情了啊，我改天嘛。那有一天，这个将军啊，他起得很早啊，那就到这个大殿里面礼佛。大慧中搞禅师他也一样起得很早那个禅师也是一样很早他看到他是说，哎呀，将军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他第二天就起来拜佛了那这个将军呢、就用很虔诚很平和的语气来告诉这个大慧中搞禅师，他说除了我一心向佛以外我心里什么都没有了，已经心如止水心中太平了，像水一样那这个禅师就说你这么早不怕你的太太去偷人对不对？你的妻子去偷人这个将军一听说，你这个老怪物讲话这么粗对不对？他说哎呀，大慧中的禅师就哈哈一下说，我轻轻一拨散信火又燃烧如此暴躁的脾气怎么算放得下？所以诸位得称一人哪有那么容易我们有时候一时的怎么样觉得哎呀心灰意懒你一时觉得怎么样一时的一种心血来潮觉得哎呀我都什么都看下了经不起轻轻一点火你那个老脾气又暴躁起来这个不是一时做得到所以诸位没有天生的命路也没有天生的世家，唯有你日常生活在你日用平常中处事待人接物中，把我们无始劫来这个分别我法二执、寄生我法二执这种不良的习气改除才行所以修行修正行为这些不正当的行为、不应该的行为改掉，这个修行把这个不应该的行为、不应该的思想全部清除了以后，自信的恒沙妙德就显现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要利用我们这个身子佛法难闻今已闻人生难得今已得今生不向此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